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中午好，欢迎来到老田。
哎，与 Hank。
哎呀，刚才听到了这首邓丽君的《甜蜜蜜》，就知道我们今天该讲什么题目了。
我以为我的节目时段已经掉到晚上，这个一开播，这个片头就播了这个音乐，整个人的感觉就不一样
啊，是吧？
哎，一般我们的听众朋友喜欢听八卦，辣的。圈的新闻，但你今天一开始就是甜蜜蜜，就感觉上就比较温和
啊，对，
你知道吧？
感觉柔和很多，
对，哎、但是值得哦，
嗯、值得，
你这样一播呢，我整个回忆起来喽，
嗯，
哎，
哎，就
我不晓得你跟邓丽君有没有过交往哈？
我跟邓丽君有过一两次接触，但是不太熟。
不太熟
啊，不是很熟。
我呢不能说熟，
嗯，
但至少因为做节目嘛，
嗯、
总要开会讨论嘛，
嗯，
总要一起吃便当嘛，
嗯哼，
对不对？
嗯哼，
一相处下来几场闹军演唱会、嗯，那也算是有接触过一段时间。
OK，、
至少看到他讲话的习惯啦、啊，
嗯哼，
他的旁边他讲笑话啦，
嗯、
这些是还是有的。
对，
邓丽君。所以田哥，我也不是很老，你不要认为我很老哦。
你本来就很老了。
不是，我想邓丽君哈，她其实是比你小很多岁，她是1953年。
1953年怎么会比我小很多岁呢？
没有小，她哎，跟你差。
1953年跟我差不多啊。
哦，最主要是因为她去世的太早，
去世太早，
所以我把她想成是一个年轻美眉，你知道吧？
谢谢你啊，你的印象永远停留在她40几岁的时候。
所以她1953年的时候1月份出生在台湾的这个云林。
嗯哼，那个时候她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对，也是军眷子弟。
然后眷村嘛，
对，
眷村嘛，她是。他是那个他邓叔是他父亲的名字，是河北邯郸的。
哎呦，
河北邯郸人，
邯郸。
他母亲是山东人。
哦，对，所以他有时候他喜欢讲他是山东人。
哎，对，他母亲是山东人，所以就是个小时候他怎么讲呢？那个他父亲来讲的话，很小的时候，这个他的爷爷奶奶就去世了。
是
啊，然后进了军校。然后进了军校，然后跟着就这个到转战到了台湾嘛。
今天有点意思哦，一般人啊、听邓丽君，你管不管两岸三地、香港朋友啊、
嗯，
只要华人的世界，
对，
讲邓丽君《甜蜜蜜》啊、这些歌哈、大家都知道。但是其实很少人知道他的整个的背景，
整个的出生背景、家庭背景。
你说他出生在云林的眷村是很奇怪，
对对对对对，
云林呢、云林要跟朋友解释一下哈。
云林是台湾的中部的一个地方，
中南部
啊、靠近中南部，对，
就是过了台中之后啊，嘉义、云林、
嘉义、云林、台南，
再来台南，
对，嘉义、云林、台南，
那个地方基本上哈，他的军眷村不多。
嗯哼，
你知道吧、
嗯？
大部分都是讲闽南语的。
嗯哼，
可是邓丽君却出生在这样子一个眷村，
对，
有没有？
对对对对。
而且你看她就是标准当时的眷村女孩啊，
是没错，
气质好，
对，
有教养，常被爸妈打，不是眷村小孩都是常被爸妈打，我们也是的，你也是一样，
对，都一样嘛，
都一样，谁没被打过？
曾经还被吊起来打过，
有时候说吊打的时候，你还叫邻居来看，
对，
因为他想表示有一种示范作用，
表示他管你。
对，
你不听话，他就打你。
对，
用皮带。
对，然后就说别的小孩就说你看到没有？隔壁的山东伯伯、田伯伯又在打小孩了。
对。
那像邓丽君这种，
你要不听话，我一样打你。
那像邓丽君他们家就不一样了，就不是打。
不，他们家兄弟多，只有他一个女孩。
他兄弟也是军人了、后来也都从军了嘛。
老大哥邓长安嘛。
对。
二哥邓长富嘛，
邓长富，这两个你一个熟，我一个我熟，
长富我比较不熟，长富在华视干过节目部经理嘛。
对，长安是因为
长安是开了个小店，喜欢喝，
没错，
没事就跟我喝两杯。
我想说，长安你比较熟，长富是因为我的业务关系啊，我做节目
在华视嘛，
要跟他打交道。
对啊，对啊，对。
但是呢，都很优秀哈。
对，
但我刚才要讲的就是说，当时就是让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台湾的眷村啊，南部的眷村，邓丽君的眷村。云林呐、别人家打小孩，他们家不是、你知道那个红砖瓦墙啊，就是眷村的标准红砖瓦墙，有没有？里面邓丽君在唱歌，墙头上，他哥哥啊，一大堆朋友邻居啊，扒着墙头，有的坐在墙头，有的骑在墙头啊，就听我妹妹唱歌，大家可以欣赏一下，黄昏的时候有没有？ 对不起，他开始收一毛钱了，因为他
开始收钱。
我告诉你，邓军从小歌就唱得好，
他是他这个是天赋啊，
哎，弄到他墙，他们家墙垮了，然后他爸爸拿着竹子啊出来赶人，
拿着竹竿出来赶人。
邓军觉得不要唱了，不要唱了，有没有？ 哎，你就知道邓军的歌唱得有多好，
嗯哼，
你知道多喜欢，人家多喜欢，
嗯哼。
所以田哥今天讲点邓军人家不为人知的一些事情了，
对。
挺有意思的哦。
其实这个原则上讲起来哈，邓丽君她那个是小时候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嘛，
眷村嘛，
因为受父母亲的影响呢，她从小就对音乐感兴趣。
哎，对，
所以她的这个音乐对音乐感兴趣就你讲从小唱歌啊，
是
她从小唱歌是受她爸爸妈妈的影响，
是，
但是小时候一首歌曲她只要唱几遍就学会了。
会，而且
非常聪明，非常聪明。
对，其实你知道他也会唱闽南语歌，因为他在南部嘛。
他不但会唱闽，而且他有语言天才。他到日本去的时候，日本歌唱的下下叫、啊，
哦，厉害，还有广东话，
哎，不输日本人、啊。
广东话也会啊，
哎，广东话讲到几好。
这个，所以邓丽君是这方面他是天才。他小时候出来的时候，就突然有没有？
嗯，
哎，怎么家家户户的电视都是邓丽君？海报是邓丽君、
嗯、
电影插曲是邓丽君、
嗯、
那他当然当时他的这个代表作月亮代表我的心、
嗯、
还有你刚刚播的那个甜蜜蜜、啊、
甜蜜蜜、啊、
还有一首你最喜欢的、
哎、呀
我只在乎你、
oh, yes,
是不
是我只在乎你
连日本人都服气了、
嗯、哼
人家说哈、
啊、
被称为能征服台湾、
嗯、
日本东南亚、
嗯、
以及中国大陆明星呐、啊，
哎、
嗯，深入家庭，有没有？
哎、嗯，
得到明星的只有邓丽君、嗯。
对，在国内那个时候，不是有句顺口溜嘛？
啊、
哦，他那个时候刚好是这个邓小平先生执政，
哦，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也不敢明目张胆的这个整个他的 CD 啊、
是是是
唱片啊什么进去啊，
嗯，
所以这个偷偷的听嘛，
嗯，
那然后他们就有句话嘛。我宁可要小邓不要老邓
哎呦那老邓是也听、
哎、老邓
但他也听、
哎、老邓也偷偷的听
对因为其实因为这个我们那时候在服务的单位啊
嗯
其实跟邓丽君有接触到常常听到一些话
你那时候不就在义工总队吗
对所以我们接触的比较深入、
嗯、对
譬如说哈
嗯
这个也是分享给两岸三地的朋友大家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啊
嗯哼
你看金门你的金门吗、
嗯、是
金门对面这个厦门这些啊很近嘛、
啊、
天气好看得到对面嘛
对
所以呢当时邓丽君因为红了嘛歌曲大家喜欢听、
嗯、
可是人又过不去中国吧
对
那这个国民党就做了一件事情了
OK
先把金门啊
嗯
用全找老美来做的哦
哦
哎最大的音响功率有没有、
oh,
喇叭
啊哈
对着厦门、
啊、OK
对着中国大陆
啊哈！ Uh-huh.
然后呢，叫邓丽君呢、啊、来唱歌
哦。Oh.
所以为什么这个歌在中国一下会红起来？
Uh-huh.
有没有甜蜜蜜啊？ Uh-huh. 什么有没有？ Uh-huh. 哎，邓丽君就当作是绕军一样的，好像就是，其实他就是说宣慰侨胞啊。
啊哈！
他就跑到金门的电台啊
啊哈、uh-huh.
要唱歌。
OK，
当时呢，他是这样，有的时候播唱片不清楚，他就要还要讲话嘛。
啊、uh-huh.
uh-huh. ，你吃饭了没，伯伯？你吃饭了没？
啊、uh-huh.
哦 uh-huh. 今天吃什么？
啊、uh-huh.
哦，夏天要注意哦。他还会讲话哦。
OK，
哎，你要知道邓丽君这个声音很甜嘛。
是，
那当然，国民党利用了邓丽君的声音呐、啊
嗯，
想要来征服中国的这个沿岸。
那个时候，邓丽君他在的那个就是马山喊话站嘛。
喊话站对，
就是金门的马山、
哎。你还记得马山？
哎，马山喊话站，然后它是整个一个大的音箱里面数十个那种喇叭，
大喇叭，很大，
数十个大喇叭，然后它把它框在一个音箱里面，
对，
然后直接播出去的时候，功率直接到达厦门。
这个大家听众朋友很难想一下，因为大家都现在用手机嘛、嗯、
对，
那个时候广播的功率能那么强大的哈、
嗯，
就是你像它在要经过海。
对啊，过海啊！
哎，虽然还是可以看到对岸，
嗯哼，
但是那个声音一播出来啊，对面中国大陆的居民呢、啊、就知道哦、
嗯，
现在该吃午饭了，现在该吃早饭了啊！现在什么时间？他们也、嗯、哎听得也蛮高兴，
蛮有意思。
哎，就说哎，邓丽君问候你，
嗯哼。
但是呢， 我跟你讲，以前呢、啊，我们的当兵的朋友哈，
嗯，
你刚才讲那个马什么？
马山，
马山，这里面当兵服务的很多朋友，台湾去的年轻人啊，
嗯哼，
你知道在那边的处罚人不乖是怎么处罚？
哎，至于要怎么处罚，朋友们，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回来再告诉你怎么处罚人。欢迎朋友们回到老田与汉凯，今天跟朋友们聊一聊邓丽君过去从小怎么长大，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对、嗯、那他歌红了人红了之后，声音甜蜜了之后呢、
对，
这个国民党呢就利用他要做一点统战宣传了。那因为当时的金门的这个局势啊，
嗯，
确实两边是还有点紧张，
那个时候是比较紧张的、
哎、
对，
但是呢这但是总是希望用柔和的方式啊，
嗯，
来让这个国内的朋友啊、感觉到说台湾也是有温暖的
啊，当然，
哎，所以就起了邓丽君，
嗯，
用一个大喇叭、找美国人去做了那个十几个二十几个很大很大的功率的喇叭，
对对对，
设在金门的一个小山头
马山，嗯，
这个就是马山的广播站，
马山喊话站，
喊话喊了、
喊话
啊、喊，这也是一个新站喊话的喊话，
对对 对, 对, 对。
那这时候邓丽君偶尔就要出差到那边，
嗯，
在一个小录音室里面，
嗯，
各位
共军的弟兄们，
他不会讲共军，田根正啊，
马山喊话的时候，一开始，各位共军的弟兄们，
大家好，我是邓丽君。
嗯哼，
你吃饱了吗？哦，就类似这样子。
嗯、
OK， 但是你知道，我刚才要讲的广告前讲说，当时来讲，部队驻守在那边都是军方在管，
哎、
老百姓也进不去。
那个时候整个金门全部都是军方管，
所以我们很多当兵的朋友啊，
嗯、
在那边服役啊、
嗯，
你知道他们最怕的是什么事情？
是吗？
哎，就是被处罚。
啊、
比方说你犯了错，
嗯，
好，明天2点钟啊、
嗯，
这个喇叭键，大喇叭。
啊，
什么叫大喇叭？
嗯，
就是你跪在那个喇叭下面。
哎呦，我天哪！
哎，你知不知道那个会震到你、
那
个？那
会震到龙哎！开玩笑，
就是你要跪在那边
啊、
比如说顶个钢盔，顶个帽子，全副武装，有没有？然后那边在广播。声音是很柔美、你好，我是邓丽君，现在给你带来一首《甜蜜蜜》。
你只听得到嗡嗡嗡。
对，但是底下的那个喇叭的那个人啊、哦，
受不了。
哦，他跪在那边，两手捂着耳朵，然后觉得好像魔音穿脑。
对。
哎，但是当然也没有说伤到耳朵了，但他很大声哦。
是很大，那开玩笑，那个功率，厦门都听得到。你
哎，你想想看，
对对，
但是一般我们都会偷鸡，你知道吧？
嗯、
就带个棉花
塞耳朵。
塞耳朵，你知道？他们那时候还说，还有一种不知道谁传出来的哈，田、
嗯、
哥、
嗯，
你知道小田螺，就是螺丝，就是、
啊、小螺丝，我知道，
就是海边捡那个、
啊、小田螺，我知道，
很小，它正好是不是长得一个非常小？
嗯、
人家说，哎，你拿棉花没有用，你要用那个小田螺哈，
塞到耳朵
里，它还会回音，会回传，你会，所以
会旋转，
会旋转嘛？用小田螺有没有
？OK，
这也是邓丽君带来的另外一段小插曲哈、
嗯。
那田哥，我有点我要问你了
啊，
邓丽君，她后来的这个42岁就走了，
对。
他到底的恋爱是高凌风还是大家吹牛的成龙、
啊、
还是谁
啊？这个曾经这个传过两个荒唐的笑话啊。
OK，
一个那个时候就是高凌风追他，
哦、
追邓丽君。后来邓丽君那个时候不是经常新加坡啊什么的去演唱嘛？
是，
哎。完了以后，我们高凌风这个青蛙王子就是
唱《冬天里的一把火》的那个，
哎、对不对？对，没错，哎。然后他呢，买张机票。就追到新加坡去了，
是，
那知道打听好了，知道邓丽君住哪一个饭店，然后买了一大束的玫瑰花，把人都快遮起来了，哎，捧着玫瑰花，然后走到电梯口的时候，电梯一打开，刚好邓丽君走出来，
哎呦，那应该很感动哦，
那应该很感动，邓丽君只是非常礼貌的微笑的跟他点了点头，就直接走出门上了别人的车。
富豪的车，
不知道是不是富豪。
哦，因为那时候东南亚，你要知道，请邓丽君去做秀的哈，
嗯，
非富即贵。
那当然，
马来西亚的华侨
啊，
个个都是财团，有没有？木材大王
是没错，
橡胶大王，
嗯、哼，
你知道吧？
还有一个大王，邓丽君差一点点嫁给他。
哎呦，
那个是马来西亚最有名的一个糖大王，做糖的。
哦，那就厉害，对对对，
对对，做糖的。
没有
错，哎，邓丽君差一点点嫁给他，
但邓丽君这个女孩真的不错，你看虽然她有些小绯闻也没有，但她的分寸守得很好，
掌握得很好，他只是为了一句话没有嫁给那个唐大王。
哎呦，
那个唐大王，你晓得有钱人家的这个所谓的豪门的这个，总是不希望自己的媳妇儿或者是什么抛头露面嘛。
是，
所以就只跟邓丽君讲了一句话：你要跟他结婚可以，结婚之后你要退出歌坛。
哦，那不行哦。
邓丽君扭头就走了。
什么玩意儿？
再见。
对。
不见了。
不见了。
哎。
这个邓丽君是有点个性，因为我私下跟她小小的相处，她非常有原则。
OK，
今天我们如果做闹军大节目，上万人的直播节目啊， 之前都要彩排一两次，
对，
三次，甚至于三次，
嗯哼，
而且每一次在大太阳底下，比如说她坐了军方的吉普车，或者
坐着飞机出来的，
飞机，
哎，
或者飞机降落之后，她都要。我说这样子哈，
嗯，
我们找了一个人代替你，一个女孩子，
uh-huh，
一个军中的女孩，
uh-huh，
那她只要看就好了。
对，
她说不 ，Hank， 我得亲自我才知道我，
亲自上，
对，
嗯，
免得摔跤。
对，
我不骗她，讲的也对哦，
没错，
她这样看，所以她一遍又一遍的要配合嘛。
嗯哼，
好了，我想坦白讲，为什么军方在彩排的时候啊，几万人在现场，
嗯，
晚上直播晚会啊，
嗯嗯，
大家服气了。
嗯哼，
因为白天她跟着她一起晒太阳。
白天跟着一起彩排，
一起彩排，三次就走三次。
嗯，
好，到了吃便当的时候，他一看，有没有？
嗯，
他就要吃便当了嘛。
嗯哼，
啊，军方帮他准备的便当，这个电视台准备的很丰富，
非常丰盛。
正要吃，他突然这样一望过去，那个帐篷啊，因为我们在户外吧，大型的这个演唱会。
嗯，
他一眼望过去，觉得哎，怎么那些阿兵哥啊，就是来彩排的那些啊，
嗯，没有便当，
啊，没有在吃。
嗯。
哎，他不舒服了，
嗯哼，
他就故意走到那边去说：“哎，你们都还没吃啊？”他说：“我们在等我们的便当。”哎，马上邓丽君叫他们那个中将啊，
嗯哼，
指挥官，
嗯，
比方说，这个将军啊，
嗯，
他们不吃我就不吃了。
等到便当来了以后，我跟他们一起吃
一起吃，
嗯哼，
我跟你讲哈，他不做作的哦。他坚持哦，
他
你先吃，
他非常非常，
你先吃，他们便当一会就到，因为人多啊，
对，
厨房扛便当来，
那个便当扛了卡车运过来，
他说不，那我们就一起等，
嗯哼，
那别的艺人呢？因为这个节目演出也有别人呢，
当然，
也别的艺人就有点觉得，哎呦，那
是怎样？
哎，要不要吃？
那
不好意思吃了，
对对，都不好意思，
你们吃你们吃没关系的，我等下陪他们，大家都不好意思吃，所以光这个事情，你说服不服？
服气。服气的原因为什么？他是眷村的孩子，
他
从小苦出来的。你知道他在上这个台湾这个金陵女子中学的时候，
哦，
他在上金陵女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家庭的原因，就是整个家里面非常环境非常的不富裕啊，所以他会在课余的时间就去歌厅兼职唱歌。
哦，
那时候只不过是小歌手。
是
啊，只不过是小歌手，但是到最后学校知道了以后，他让邓丽君就说：“你在唱歌跟学校之间做出选择。”最后邓丽君，你知道他的个性，
扭头就
老娘唱歌去了。
对，因为他也可以照顾家里的经济嘛。
因为对整个那个时候的他的经济非常的不好，
在这边哈，
嗯
哥，
嗯，
插个话。因为我们听众朋友要听到的有一些奇怪，你今天所报告的一些事情啊，以外，
嗯，
我所知道的哈，
嗯，
你知道邓丽君跟成龙有传过绯闻
哦，那个绯闻传的极其的烂，
对，但是还好她没嫁给成龙，
真的，
那当时成龙也是很红啊，
啊，非常红，
在香港来讲，当然成龙这接待邓丽君也是正常的嘛，
那是百分之百，对，
对不对？那你说高凌风跑到香港去找
新加坡，
没有，也跑到香港去，他曾经跑到香港去，
哦，是吗？
哎，这个是另外一段话，就是我们私下在聊的哈。
嗯，
到了那边一看，成龙摆出来的阵势啊，那高凌风你
差远了，你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啊。
对，首先游艇，豪华大游艇，
嗯，
来一起来嘛，既然来了香港就一起来嘛。邓丽君说：“高大哥，你就一起来。”高凌风一看那个游艇，捏捏鼻子，
算了，不上了。
对 ，OK。那成龙，但是后来他也没有跟邓丽君有过结果了哈，
但是他们传出来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绯闻。
这是在很多网络上传，
很多网络上都传，就是说成龙跟邓丽君有一个私生子。
我觉得不太可能，但是这个乱传，
这个还有人活灵活现的作证，然后说这个成龙跟他的私生子团圆了，
不可能。那以邓丽君来讲，她的演艺史啊，一直都没有怀孕过，一直都没有
过。不是，她一直都没有传出这样的绯闻嘛？
对，
对吧？
曾经她比较亲密的哈，除了成龙以外，她其实稍微她晚年的，就是所谓是我就是说三十快四十的时候啊，她跟这个马来西亚的首富啊，华人首富，
华人首富啊，
一个姓郭的，
对，
有过一点恋爱，
嗯哼，
但是最后就。家庭背景、宗教，因为这个华侨是这样，我跟你讲个小事情哈。
嗯哼，
你要知道，在马来西亚的华侨啊，他们有个习惯，娶个三妻二妾是正常的，是合法的，但是他已经有妻妾了，所以他们谈的就是说，直接讲明的就是大老婆也会接受你哦，也是用礼仪接待你，
对，
但你就是可能第三老婆，
嗯哼。
啊，但是是公开的，
也
是地位也是公开的，
嗯
你说邓丽君会干吗？
不可能。
虽然他是也是个某某大王，也很有钱哦。
哎，对。
然后呢，但是呢，邓丽君的妈妈，妈妈其实是赞成的。为什么？因为他说不知道邓丽君唱多久啊。他妈妈一看，开玩笑了，哎，马来西亚首富
，
对不对？所以他妈妈其实私底下是赞成的，但是邓丽君觉得。不行，我要靠自己，我也不可能去做人家的这个啊，
老二老三，
没有，还有这，所以邓丽君一生中她的恋爱有些啊，有些绯闻，
嗯哼，
但是还有一个争议，
嗯，
我们今天也不说完全邓丽君的好坏了哈，
对，
你知道她国籍，她到底属于哪个国籍？
中华民国，
还有，哎，
日本，
因为邓丽君呢，到最后太红了，
嗯。
那当然，中国呢也是要拿这个事情说，要让他稍微降温一点。也会说，哎呀，邓丽君有香港居民的身份证啦，啊，也有印尼的身份证啦，
啊哈，
多重国籍，
多重国籍。
哎，那这种情形，那你们台湾还把他拿去闹军啦，表现出他是台湾女儿啦，那这个当时在国际上很大的争议啊。
OK，
人家又认为说你有日本的
国籍的问题，
日本又给他荣誉公民啊。
对对对
对，
对
不对？
他在日本待了一段时间嘛。
对，
对不对？他差不多是1974年左右吧。
对
啊，他的那个他的日本歌《空港》
哦，
《空港》
红的不得了。
日本的新人歌星奖，那我跟你讲。得了太多奖了，他空港得太多奖了。
他也是这条歌红的时候，法国邀请他去演出啊。
嗯，
他到法国，为什么他又买了一栋法国的一个这个叫做城堡啊？
嗯哼。
可是这个事情就是引起他当时，你知道邓丽君有退出歌坛过差不多一年，为什么？因为他去法国的签证啊，他拿的是印尼护照。
哦，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认为他有多重国籍。
OK，
他进法国的时候不是拿台湾护照，
他是拿的是这个印尼的护照。
因为印尼跟法国是有一个早期的类似殖民或者是相关
邦交之类的。
哎哦 ，OK， 所以他们就直接就到了法国买了一个庄园了。那这个事情造成邓丽君的困扰，红的不得了。但他为了这个，大概停了11个月没有在这个电视上，电影或者任何唱片露脸。哎，但我讲的事情，今天哎，大家对邓丽君的歌以外，其实很多事情他是不见得知道的。
是
这边要讲到一个进广告，对吧？
对，
广告后，我想你要跟大家报告一下，邓丽君的最爱的爱人保罗，他
法国人，
哎，到底后来怎么了？
到底是念法国还是法国？
我都念法国，你呢？
我念法国，
但有人念法国，
国内的朋友都念法国。你就像我们讲的什么企业或者是企业，
那蜗牛还是瓜牛？哎，这个我就
有关这个问题，大伙儿想伤脑筋。欢迎朋友们回到老天与汉克，今天我们跟朋友们聊聊邓丽君过去的一些状况，比较一般听众朋友比较不太清楚的一些状况。
对，刚刚在广告前我问一个事，你记得邓丽君走的时候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她当时是在。这个跟这个男朋友啊，
香港赤柱，
哎，保罗，
保罗，
哎，谈恋爱，
对，
大家都知道他们非常恩爱，
是，
好了，那在这么些年之后，保罗后来发生了哪些事情
？OK， 其实严格讲起来啊，保罗跟邓丽君相遇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邓丽君已经唱歌唱了太久了。
哦，
从你想想看，十几岁念高中的时候，到最后那个时候不就兼职吗？
对，
一路唱到那个42岁那个时候。
是的，
保罗比邓丽君小15岁。
对，
哦，那其实这个他当然，保罗那个法国人啊，
哎，
他当然不知道这个女子曾经是因为是一中国一代人的偶像，他只认为她是一个普通女孩，
对，
啊，他只认为她是一个普通女孩，那么曾经差一点点嫁给大富豪，就是新马的唐王嘛，
对，
啊，我刚讲的那个。因为郭家长辈的一句话就是要他放弃，结了婚以后放弃，所以他根本扭头就走了。他跟成龙谣传的那个是有那么一点点，啊，那个所谓的那个怎么讲，那个绯闻是有那么一点点了，但是不至于到私生子的程度，啊，保罗呢完全不了解邓丽君的过去
，OK，
完全不了解。那只是知道前面这个女子有点累了，啊，只是觉得因为心态啊各方面都已经很疲累了嘛，
希望安定，
哎，希望能够享受人生，而且是属于她跟保罗的人生
，OK，
啊，那么邓丽君很爱干净，有些小小的洁癖，哎，
哦，有哦，她是有这个问题，
她是有小小洁癖，比如说。邓丽君打麻将的时候，你知道他会戴着手套打麻将吗？
哎呦，这我倒是。哎呦，哦，为了就像疫情期间大家戴个口罩
，他是戴手套打麻将，
okay，
啊。然后呢，他一天要洗3次澡。
哦，
啊，除了海鲜以外，他只吃素，任何的肉不碰。
哦，哎呦，
任何的肉不碰啊。所以在怎么讲，在邓丽君的眼睛里面来讲的话，已经返璞归真了。
对，
啊，
钱也赚到了吧。
对，所以他出门，他其实在他那个时候住在香港赤柱，赤柱是什么地方呢？赤柱香港的监狱就在那边。
是
啊，赤柱。然后他出门呢，他坐地铁。
哦。
出门坐地铁，然后你说他手上带个珠珠吧，他就带个几块钱的珠珠 ，OK 的。
是，
啊，完全没有问题。穿衣服不需要名牌，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名牌嘛。
我对，
对不 对,
对？
哎，他只要舒服就好了。
对，
哦，
他也很节俭了
啊哈。其实那个时候，保罗留住邓丽君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的背景。
对，
他完全不知道他的背景。那因为他小他15岁嘛，而且在经济上，保罗一贫如洗，
穷。
这我想他跟韩国的那个卤蛋是不太一样的，
哦，oh, ，OK，
哎哎，穷，但是邓丽君愿意跟他共同生活，
哦，oh.
嗯，因为在他的面前，邓丽君可以不必在乎他很多，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那邓丽君也会让他三分，
哎
啊，那么出去一起吃饭的时候，为了怕不好看丢人，邓丽君从桌子底下悄悄的把钞票塞给他。
哎呦，那是
让他去付账啊，所以那但是保罗，你想他有个嗜好，摄影
哦，
他有个摄影的嗜好，那么他就花费这个200万港币，
是
为他添购任何的摄影器材
哦，
哎，那其实如果讲起来，保罗也蛮爱他的，也蛮爱邓丽君的。因为他跟他在一起久了，也养成一天洗3次澡的习惯，
哦，
然后陪他去海边散步啦，然后给他拍拍美丽的照片啦，然后跟他在饭店，就是等这个餐上来的时候，这个中间不是有段时间嘛，他们两个情不自禁的会互相亲一下了什么的，
很甜蜜，
非常甜蜜。
是的，
生活上呢，这个保罗蛮照顾邓丽君的，
是，
啊。一直形影不离，24小时，一直到他辞世，到邓丽君走。邓丽君走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自责，他恨他自己为什么不在他的身边。
哦，
如果他在他的身边，邓丽君走不了。
对，气喘嘛，
就
是、喘
啊，就
气
喘，气喘，然后整个气管整个狭窄嘛，
对，
狭窄吸不到气嘛，啊，所以他在非常懊恼，他说自己在发病的时候自己没有在他的身边，为此他非常伤心。保罗一个人守在他们一起生活过的赤柱，就是我讲那个香港监狱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叫赤柱，赤柱的那个旧的房子里面。三年不肯离去，
迟迟不肯离去。
哎，三年不离去，然后这个期间他没有办法平复自己的伤痛，啊，
对，
而且他在这一段期间里面，他更没有办法去听邓丽君的歌曲，
哦，
没有办法，因为他会泪流满面，
哦，太想念了，
太想念，
哦、
太。所以有些时候这个记者去采访啊，被他拒之门外，有些时候甚至于拿石头丢记者啊什么的，那任何包括邓丽君的家人保罗也不愿意见，
哦，
包括那个帮邓丽君处理所有后事的他的四哥吧，
对
啊，保那长安长富那就不要讲了，
对
啊，那他任何人他都不见，他只是想跟回忆中的邓丽君在一起，任何人都不要打搅他。
哦，那他这个是对
蛮专情的，
对，那也是没有白这个让这个邓丽君爱他哈。
嗯哼，所以这个怎么说呢？他们之间呢，并没有婚约的约定。
是
邓丽君的这个，因为走得很突然，也没有留下半分的遗产。
是
那，所以你说。保罗对他的情感到底是真是假，他可以在房子里面独守空闺三年不敢听他的歌，一听他的歌就泪流满面，任何人不见。
哦，不管怎么样，这段这个哈是一个蛮凄凉也蛮美的故事哈。
嗯哼，
那我们讲点现实的。
OK
邓丽君你知道还是有赚到钱的
啊，当然
他曾经这个唱片当时以唱片销售，
嗯哼，
随便大家估计5000万张，天哥，
五千万张
，他是在全球5000万张。
嗯，
他在日本的时候呢，得过百万唱片销售奖的第一名。
嗯，
光在日本的他一首歌出来就是700万张，当时的700万张不得了、啊，
不得了啊！
哎，你只要出个10万张，你已经是歌星了，很有名了。
太有名了！
哎，江蕙大概5万张那时候已经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他700万张，
700万张，
我天哪！
然后。他的每一张专辑哦，
嗯，
他的利润都很可观哦。
当然，
当时来讲，他的一场演唱会啊，
嗯，
当然现在不能比，那个时候年代开玩笑。嗯、
哎，1974年、75年呢、
哎？哎，他的一场演唱会20万美金，就是他个人酬劳。
你想想看，
20万美金相当于现在的8倍。
八倍的话，那就是160万美金呢、啊。
对对对对，
天
哪！就是随便一场
啊
哦，然后在他也在我们美国 Vegas 表演过。
OK，
然后整个 Vegas 的华人啊，买票买不到。
OK，
买不到，你知道吧？
全部抢光了，
抢光了。
嗯，
但是他也曾经呢，他的经济呢，因为他也不随便乱花钱，
嗯，
所以他大部分的经济都是由家族的这个来处理，包含他死后的这也是由家族，
那也是他四哥在处理。
对，那在之前呢，他的理财规划其实是有专门人的一个香港的理财的公司啊，
嗯哼，
专门帮他在法国投资啦，
嗯，
香港、台湾买房子啦。你知道吧？
嗯，
所以他为什么他的经济一直到他走的时候，大家估计他有15亿啊，
啊哈，
15亿，
嗯，
15亿台币啦、
嗯，
哦，但是包含还有一些其他的资产，
对、
嗯，还有他喜欢收字画，
嗯、
嘿嘿，你想象不到吧？
哎，
字画哦，
想象不到，
不是珠宝哦，
对，
他对字画特别偏爱，不晓得为什么，知道吧？
那也是从小受他父亲的影响，
画。跟智化、
嗯、哦，嗯嗯，
那所以他在瑞士呢，
嗯，
都有一些理财的专员啊，帮、
嗯、
他在瑞士哦也存了一些钱、嗯，所以当他走的时候呢，他只做了2件事情，他家人
，OK，
一成立邓丽君的基金会
、哎，
把这个钱善用，
嗯，
第二个，这个基金会里面做一些公益，
哎，对，
邓丽君本身在活的时候啊。他做公益是不遗余力的。
就以他烙军来讲，像你们彩排啊，干什么所有的这种东西、啊，而且他那个时候非常的坚持。
坚持。
他东南亚哪里都去，就是大陆不去。
对，当时当然也受，他哥哥也
当时那个时候因为是两，
他很多事情都是他这个哥哥在处理，
他四哥在处理嘛。那但是他那个时候是还没有那个整个，他主要是受他父亲的影响，家传的影响。
而且他也没办法，因为就算他想去，他其实当然想去跟中国的朋友见面了，
当然。
但是这个一旦见面就不得了了，因为这个双方的宣传，
那一开整个的宣传不得了。那个时候才还刚。还没开放吧？
还没有开放，还没开放。
对啊，
还没开放。我记得很清楚，还没开放。因为
林峰那个时候，八千里路云和月是从日本去的，
还没有。
对啊，
所以邓丽君那时候在讲说，中国有邀请他，但是这边国民党也不能放，不可能嘛，对不对？
国民党不可能放他。
对，那你说这样子，双方都僵在那。
对，
但是还好，他也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但是他的这个录音带、录音盒啊，那盗版的，
那你已经是满天飞了。
在中国，当然虽然也是被禁的哦。也是被禁，不能
听。那个时候说他唱的歌是靡靡之音，因为他的声音很软、很圆润。
反而越是这样，大家老百姓收藏的
越想偷听。
哎，所以现在有时候我们碰到中国的朋友啊，当年啊，他们为了听邓丽君的歌啊，这个录音带盒要藏得很好。
对。
啊！
而且我告诉你，半夜是关了灯，蒙在棉被里面偷听的。
对，所以你现在为什么说他的《甜蜜蜜》啊，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啊，都很会唱，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子走红的。
对，
你知道吗？听说当时的老邓呢，也是躲在棉被里。
OK， 那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回来看看老邓是不是躲在棉被里。欢迎朋友们回到老天与 Hank， 今天跟朋友们聊聊邓丽君，
有点意思哦。现在你看我的手机里面全部是我们的粉丝啊，觉得很多听到我们邓丽君过去没有听到的事情。
哎，
再讲一个你不知道的事情
哦，什么事？
医美够发达了吧？
医美当然发达。
那邓丽君走的时候才42岁
啊，哈！
大家都说她为什么长得像小女生那么甜美哈？是不是那时候就到欧美做整形？
哎，
你觉得呢？你看看邓丽君的，
我还真不知道哎。
当然很多传闻啦，
啊哈，
都说邓丽君有整形。
可
是我们根据真实，很多记者去问这个事哈，
因
为她常跑法国嘛。
对，
当时法国的医美的技术啊，欧美啊，
顶尖的，
顶尖。没有。他的脸型出来，照专家的推断，用各种方式演练，他没有整过型。
但是有没有割一点小小的眼皮呢？
也没有，顺其自然，目前都没有。
所以他完全符合自然就是美。
对，所以邓丽君是天生的，因为42岁就走了，年轻了。
其实他走的时候，那个照片我有看到。
也是，当时其实不应该曝光，因为
现在对那个照片真的是不应该曝光的，
不应该，因为他在棺材里面嘛，
没有，他那个时候
在医院，
在医院里面，
对，
但
包括在棺材这个最后的时候，其实不应该曝光，
对，所有他的，因为你这个一曝光以后，很多人的印象会换，
但是是这样，当时为什么会有争议，你知道吗？因为泰国官方也好，这个台湾也好，他要求过来，就是说太多他的歌迷认为他的死是被害死的
哦，
有很多这个原因哦，
对，
但是后来由泰国负责调查，泰国为了这
事情，那你公布调查报告就好了，
调查报告就决定是说他是气喘嘛，
对啊，
是气喘窒息嘛，
其实到最后，
对对，
我跟你讲，他那个气喘那个已经是多年的了，
很多年很多年，他本来就有，
对，
你知道吧，OK， 这边再讲到一个就是说，田哥，邓丽君气喘跟唱歌有没有关系？你觉得很多大家用到肺，用到这些哈，会不会有点？我自己在想了
啊，
他这个唱歌用肺，你看从这么小就很会唱歌，他用肺部在唱嘛，用肺脑门。
对，
那我要讲一个人了
啊，
也是我喜欢的歌手了。
OK，
是不是唱歌人跟肺都会有点影响？就那个凤飞飞啊，
哦，这凤飞飞就不用提了。
哦，
凤飞飞是抽烟抽得太凶，肺癌过世的。
哦，对对对对，他抽烟，对对对对，他有时候，他抽烟还会有声音。
对，
有没有吸得很用力，
吸得很爽。
就说，他说，所以他有时候根本就没有烟抽，他也，这个 Hank，我告诉你哈，有没有下一首歌呢？有没有？我们要有没有？
对，我们跟那个茉莉。说一下，
对对，就是说他是，这不是说因为唱歌就是肺，
嗯，
那田哥这一点啊，
那你说唱歌伤肺的话，那些所谓的吹鼓手，
没有啊，
吹小喇叭手阿姆斯壮，
那很多人都是因为肺影响了，
是吧？
会影响，
会影响，
你用到肺嘛，啊、对不对？
不是，那不就是锻炼吗？那不是？
但是你用的操劳过度了，
过
也许
哎呀。
可是我想讲到这一点的小插曲了哈、
嗯
哦。
嗯，
田哥，我问你一个基本的一个小事情哈。
OK，、哦、
我问你，肺唱歌肺或小喇叭或伸缩喇叭或者是、
嗯、
对不对？
对。
那人家所谓的职业伤害
啊哈，
我先问你，弹吉他
啊哈，
古筝
啊哈。
琵
琶
啊，只要用到手指头，小提琴
弦乐器，弦乐器
会伤到哪里？
不知道，那伤手指啊？
不是
啊，
我跟你讲哈，
嗯哼，
伤到你的眼睛
哦，
哎，你要了解，而且也伤到你的心脏，很奇怪
哦。古人有个说法，十指连心，
对。
Uh-huh.
因为我以前我小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当然了我是偶像就是这个弹吉他嘛
对对
对,
对
不对 你
的偶像不是李宗盛吗不是、
不他是我们同期但是算是邻居了哈、
uh-huh.
人家唱歌我也听不懂、
uh-huh.
但是二十年后他发表的都红了
啊、对
当时我听不懂听得懂我就会把那歌收起来
把那歌收起来你就红了
完全听不懂我觉得他乱唱、uh-huh. 乱唱
啊、uh-huh.
因为不是我这样讲，我以前学吉他的时候呢，我有很多偶像嘛，
啊，
像我就会特别注意。那时候资讯不发达，
嗯，
但你去想想看，我才十六七岁，我就对美国这个飞行船合唱团啦、
啊、
，Led Zeppelin 的这个哈、
啊，
它里面的吉他手，啊、
okay,
哦，或者是 Santana， 你知道吧？
啊哈
，Santana 是不是那个吉他弹得很好
？Yeah，
我跟你讲，这些都是我的偶像。
OK，
但是呢，他们都很年轻就过世了。
哦，
都四十几岁，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他们吸毒，
我也不晓为什么。那我就认为说，哎，后来有一个医学报道，
嗯，
他们这个吉他弹到练得不像话，
嗯，
这个手指头啊，
嗯，
会伤到你的心脏，
伤到心脏，
眼睛，
嗯哼。
那我们在台湾，我也有个老师，
嗯，
这边我也特别讲一个叫林建明老师啊
，OK，
住基隆，吉他弹得非常好，
嗯，
又帅，
嗯，
我讲三十九岁过世，后来检查不知道原因，但是他吉他就手指头啊，
啊
哈，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有点印象说，说我常常碰到医生就问说，请问你弹吉他、弹小提琴、拉小提琴、
嗯，
用手指头过分的话，
过度使用
会不会伤到、嗯？他说会，
会。
我想他就是一种很奇怪的一个连接，
他就是一个神经嘛。末梢神经的反射嘛，
那贝多芬的手指头会不会影响到耳朵、耳聋？可不一样哈、哦。
那就
不是，不是哈、
哦。
那你说
我们怎么从邓丽君谈到了？
不是，我就在讲嘛，是人的很奇怪、啊，我们要探讨。
嗯哼，
那个画家，
嗯，
最有名的那个这个
啊，达芬奇。
哎，那你说他到最后画到失明也好，画到什么，那是不是有影响呢？
嗯
哎、
这个是真的不清楚，但是我知道爱迪生从小就是个天才，
但是他。
他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嗯，
他这个学校给了他一封信，然后叫他拿回家给他妈妈看，他妈妈一看，然后整个眼泪就掉下来了。
怎么讲？
然后讲说，孩子，你太聪明了，学校任何老师都教不了你，从今天开始，妈妈亲自教你。
哦，
一直到他母亲过世很久以后，爱迪生去翻那封信的时候，翻到了就说。那封信学校写的是你的儿子是个缺乏智力的人、哦、我们确定要让他退学
OK
但是你要知道母爱的伟大
但是今天我们讲到邓丽君、啊、从小也是天分哈、
嗯哼，
所以这边讲到这些周边的一些事情我们特别怀念邓丽君
OK
哎，田哥、
哎、
今天谢谢你带来这期题目很好哦
谢谢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这个收听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到此全部结束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哎、
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哎